嘅讀經嘅時間，我哋會睇馬可福音，請打開第六章。馬可福音第六章，我哋會由35提到37。第35節咁話：天已經晚了，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天已經晚了，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在四面村向村裏去，自己買什麼吃。耶穌回答說：你們給他們吃吧。門徒說：我們可以去買20銀子的餅給他們吃嗎？跟住我哋睇45至到52節，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伯賽大去，等他叫眾人散開。他既辭別了他們，就往山上去禱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穌獨自在岸上，看見門徒因風不順，搖橹甚苦，夜裡約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們那裡去，意思要走過他們去。但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以為是鬼怪，就喊叫起來，因為他們都看見了他，且甚驚慌。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於是到他們那裡上了船，風就住了。他們十分驚奇，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裡還是如幻。請弟兄姊妹同我打開第七節，我們會看五至到八節，第七章五至八節。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讀好嗎？法利賽人和文士問他說：你的門徒為什麼不照古人的遺傳用俗手吃飯呢？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常說：這百姓用嘴唇敬仰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們是離棄神的戒命，拘守人的遺傳。我們不要做口唇敬拜的，我們真的要用心靈誠實來敬拜神。我們接著是很開心，我們有陳牧師在當中為我們證道，他的題目是嚴厲評語。我們請陳牧師。謝謝。
弟兄姊妹早晨。其實今年一直以來我都跟大家去看馬可福音，看到作者為我們描繪一幅大圖畫，其實他是想問讀者，或者是希望讀者自己心裡面問一個問題：到底這個耶穌是誰呢？對於非基督徒來說，單單看到他所行的神蹟，應該找到的答案就是耶穌是神。但是對於在座之中各位弟兄姊妹，我們已經相信了耶穌是神的兒子，亦都了解他是人神二性，是完全的人，亦都是完全的神。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明白他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关系。我特别是希望大家呢去注视他的人性，因为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你看到耶稣一路以来呢是做一个 demo， 传授他的门徒，传授所有信徒呢，我们作为人类可以怎样在地上做天国的工作。人只要见到耶稣怎样做，我们照样做就可以了。来到上个月的讲道题目就是主差遣门徒出去，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差遣了十二个门徒出去去传福音，这个就是实证了。在当时这十二个门徒，他们都不是什么属灵伟人，其实他们都还未得到耶稣基督救恩，还未明白什么叫重新得救，亦都未有圣灵在心里面内住帮助他们明白真理，亦都没有新约圣经去解释神的旨意十字架的救赎。其实他们还仍然在怀疑着到底这个老师是谁呢？所以在属灵方面他们是所谓懵成成的。不过我看到当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就 copy 老师所做的，他们就能够成功。所以那篇的讲道里面，我的目的是希望在座之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自己都未有资格被主差遣，我想大家相信一件事，神的工作并不是只是给属灵伟人，任何的信徒只需要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差遣，信服他工作的方式，愿意在神手里面做一个工具人，就可以多结果子了。因为做天国工作不是靠人的才能。来到今天的讲道信息呢，我们会来看看门徒经历有了这个奇妙的经历了，他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更上一层楼呢？不过我们发觉结果呢是强差人意，反而呢是一句严厉评语。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一个非常严正的题目。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谦卑的，一起用祷告来到神面前，好吗？我们主耶稣基督，你不单止是救赎主，你也是我们的主人，你有权拥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你有权评论指责我们的不是。所以今早我众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来到你话语前面，求你的说话进入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脑海，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去省察自己的光景，成为你喜悦的人。奉主耶稣你的名求，阿们。好了，我想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回去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至十三节，是上个月的故事了，我们重温一下。第六章第七节，还记得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也都给他们权柄行神迹，来证明他们是神的工人。见到当门徒顺服老师指定的工作方式，结果呢，第十二节就告诉他们，门徒成功地叫人悔改，又赶出很多的鬼，用油抹了很多的病人，治好他们。我们相信这十二个门徒一定是欢欢喜喜地回来，竟然神透过我这个人去行神迹， 能够经验到这个能力，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欢喜若狂。在这个所谓高光时刻之后，这班门徒的信心和侍奉会是怎样呢？那我们就看马福音第六章剩下的故事了。好多谢弟兄姊妹带圣经，因为你没有圣经的话，可能你跟不到我继续之后所说的话。第六章十四至到廿九节咧，你会发觉突然之间故事转咗去讲施洗约翰被杀嘅故事。喺时间上咧，这个唔系顺序嘅。施洗约翰系之前已经被杀，但系因为刚才经文啱啱提到施洗约翰，所以作者就打个叉去记载佢嘅死，就系咁嘅意思啫。其实应该去到第三十节。我们落去三十节就看到接续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故事，这条的时间线。第三十节告诉我们，哦，今天呢是约定归队的日期了，所以十二个门徒都回来老师那里，就向老师报告一切所做的事和所传的道。三十一节，主耶稣就跟他们 说你们来，我们暗暗地去旷野地方歇一歇。啊，老师真的好，觉得他们辛苦了一场了，应该给个机会他们做个退休会，休息一下。可能想着在 relax 之余，各人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彼此鼓励，从中学习天国工作的要诀。计划好好，但是呢事与愿违。看看32到33节，他们被群众搞垮了这个计划，因为呢有几千人跟踪着他们，结果呢退休会变成报道大会。所以34节就见到耶稣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再落去35节，报道会讲了很久了，来到开始天黑了，要结束了，所以啲门徒就走嚟耶稣嗰度，叫耶稣，请你叫众人散开，叫佢哋咧散场啦，你哋叫佢哋咧自己入村咧吓，买啲嘢医饱个肚啦。当时这班群众呢，只是单单计男人都有5000人左右，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在这里耶稣就特意的去考验一下门徒了。耶稣说，你们找东西吃给他们吃吧。37节。想想如果你是门徒的话，老师叫你去找嘢食俾依5000人食，你会点回答啊？嗱，可能有三种嘅回答方式。不过佢哋嘅答案系：我哋可以去买20两嘅银子嘅饼俾佢哋食咩？呢个系佢哋嘅答案。有冇其他答案呢？我哋谂一谂。第一个答案，如果你仲记得之前发生嘅事情，自己所行嘅神迹，知道只有老师喺度嘅话咧，冇可能嘅事都有可能。咁嘅话，佢哋应该咧就将个波打翻去俾个老师，就话：老师，老师，你有办法嘅，你话点就点啦，我哋听你讲，系咪啊？呢个应该系最好嘅答案啦。退一步啦。如果他们已经忘记了之前的神迹，那他们起码都应该谦卑地跟老师会说，老师，我们做不到，没办法了，坦白承认自己无能都够了。不过呢，门徒就选择第三种的答案， 我們去買20两白银的餅，可能都不夠給他們吃，而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錢。老師，老師，你好像沒什麼 common sense 啊。他們跟老師計起數上來啊。當人現實起上來的時候呢，就完全否定了神蹟的可能性，完全否定了神的能力。驚人嘛，門徒這麼快就從之前那個傳道經歷神的可能性回到現實世界裏面打回原形了。那究竟他們之前傳道經歷裏面教曉了他們什麼呢？似乎沒什麼。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上個月我分享過我去法國去宣教的經驗啊，很辛苦，亦都很奇妙地能夠完成了。不過呢，之後我都沒有立刻去思想這個經驗對於我的人生、我的未來有什麼啟示，我人生將會有什麼可能性呢？我怎樣可以活在神的旨意裏面被神使用呢？我都沒有想過。當時的心態更加呢是似一次的旅遊，一次的經歷，滿足了這個宣教體驗就夠了，就回到平常的生活裏面又現實起來了。這個都是人之常情嘛。既然是這麼人之常情的話呢，我就想邀請在座之中的弟兄姊妹，倘若你曾經努力侍奉過為主發光，但是現在好像放慢了，甚至停頓了下來，如果你是這樣的情況的話，我想你想想到底發生什麼事啊？以前的侍奉經驗不是應該是一個踏腳石讓你 更進一步的嗎？為什麼會成為一個休止符呢？你是不是跟我一樣剔格仔做過了，努力過了，滿足了，還是有什麼負面的經歷令你退出呢？是的，其實在教會侍奉裏面有時都會挺辛苦挺繁瑣，佔用你不少的精力時間，甚至呢有可能在人事上面有摩擦受過傷令你退卻。縱然是這樣，我們都是成熟人，我們都明白其實在教會裏面我們大家都是一個學徒的階段，在學習如何去侍奉神，尤其是正在學習如何不靠人自己的經驗才幹來做決策，而是邀請主耶穌來做主，聖靈來做引導，這樣令事工能夠精簡暢順。所以有時會浪費時間得個講字兜圈拗叫走冤枉路出錯等等等等的毛病，這些呢我們要共同努力去改善的。我們都是成熟人，我們都明白在教會裏面我們每一個都是罪人，我們正在學習怎樣脫去從前行為上的舊人穿上新人，所以我們有時都會不知不覺地無意之中地自我中心起來傷害別人，這個是我們每一個人自己要悔改的。我們都是成熟人，都明白在基督教世界裏面包括教會裏面有時都會有披著羊皮的狼，會有從魔鬼而來的攻擊、攪擾， 圣经一早已经话咗俾我哋听，叫我哋做好心理准备。所以我哋唔应该俾一啲负面嘅经历打垮，中咗魔鬼嘅诡计，放弃为主发光，放弃去跟随耶稣。刚才诗歌敬拜嘅时候，阿 Bonnie 提咗一句嘅圣经嘅说话，亦都系我今日希望用嚟提醒大家嘅，就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二节：把你下垂嘅手、发酸嘅腿挺起嚟。如果今日你嘅情况系咁嘅话，请你重新嘅振作，重新嘅去接受主嘅差遣，好吗？好啦，让我饮啖水，我就继续下半场啦。好啦，我哋翻返嚟啦，十二个门徒嘅情况，佢哋忘记咗之前刚刚传道经历嗰种嘅成功，喺老师里边嗰种嘅可能性，打回原形，又现实起嚟啦。所以主耶稣就去喺佢哋眼前行了一个惊人的神迹，就用五个饼两条鱼变出大量的饼和鱼，足够喂饱这五千以上的人吃饱。大家觉得今次的神迹能够令门徒开窍认清楚他是神，行不行？应该可以了。之前门徒可能看耶稣治病赶鬼看到麻木了，不再惊奇了。但今次不同，是从无变有，还是喂饱五千多人，令群众受惠，其实自己都吃饱了，应该是刻骨铭心开窍了。究竟是不是呢？一息间我们看到答案。我们先来看一看神迹喂饱了众人之后，耶稣的做法很奇怪。四十五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渡海去渡过加利利海，去到对面的伯赛大，等他耶稣自己留下力，留下低叫众人散开。耶稣急急脚趕門徒走，要他們速速離場，由他自己去疏散人群。疏散人群這種工作，你應該是人多好辦事的嘛，所以見到耶穌必定有原因，有可能耶穌已經發覺那些群眾吃飽了之後，心裡面出了個壞主意，想去做王，所以耶稣要立刻将门徒和群众隔离。无论实情是怎样都好，我们看下去故事。当门徒的船出发了，群众又散开了，四十六节，耶稣呢，他自己独自的上山上面去祷告。耶稣独自祷告是他一种的习惯。四十七节，到了晚上天黑了，船在海中，耶稣仍然在岸上。四十八节，从山顶耶稣就见到门徒的船被大风吹住，逆风，所以无论他们怎样摇橹，怎样爬摇船，这船都前进不了。嗱，我唔記得喎，門徒之中咧有好幾個咧係本地嘅漁夫嚟嘅喎。一個時候，無論佢哋點樣努力去搖橹，都敵唔過個大風，不能前進。所以咧，耶穌就喺海面上行走，就走過去佢哋船嗰度。第五十節。 門徒見到耶穌就甚驚慌，咁耶穌就連忙話俾佢聽：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於是就上咗船，之後風就停住了。嗱，今次咧同上次耶穌斥責風浪就唔同啦，嗬。今次耶穌唔使斥責風浪啊，佢一上船咧，啲風就自動停咗啦。51節，馬可形容啊，門徒心裏十分驚奇。請留意52節。52節提供了他們心裡十分驚奇的原因是什麼？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裡還是如幻。言下之意，他們不應該十分驚奇的。沒錯，老師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沒錯，老師一上船，風就立刻停住，的確是驚人。不過，馬可認為，只要他們想一想之前老師分餅的神蹟的話，就應該相信他是神。再加上老師之前執行的眾多的神蹟，再加上他們自己藉耶穌的名所行的神蹟，來到這一刻，他們仍然心裡十分驚奇。原因是什麼？原因是他們心裡還是如幻，不能夠接受這個日直與他們相處的老師是神，有他就什麼都有可能。所以我今天講到的題目嚴厲評語，就是指馬可福音裡面這句給十二門徒的評語，他們心裡十分，他們心裡還是如幻。人性咧係唔高興俾人哋指出自己嘅缺失嘅，嗬？呢度有冇人例外噶？冇啊！我都唔中意噶，尤其是咧諗下啦嚇，俾人話自己如幻，難唔難受啊？想象下嗱。我們回到小學的時候，老師在你張成績表上寫某某某如幻，又蠢頓又固執又不受教，教極都不懂，你夠不夠膽拿回去給媽咪看，給爹哋看？其實如幻這個詞語的確是挺重的。我們看到了，其實一路以來呢，馬可福音主要都是講故事的，作者呢很少加上自己的評語，更何況呢是這麼嚴厲的評語。根據教會歷史，馬可是彼得的徒弟助手，我們猜想一下，會不會是因為馬可聽了彼得憶述當年的故事之後，覺得這班人真是激死人，得天獨厚能夠跟神的兒子一起生活，目睹他的神蹟，聽到他的真理，仍然不開竅，不相信老師是神。馬可就忍不住了，大膽給這班的屬靈前輩這個嚴厲評語。又或者可能是另外一個的情況，就是彼得他自己回想起來，他苦心自問，當年實在太蠢、太頓、太頑固了。彼得向馬可承認如幻。無論這句評語是出於哪一個，我都相信是神的意思，是聖靈讓馬可寫下來。我們讀馬可福音第一次聽到神給他的門徒嚴厲的評語。不過呢，我要解釋清楚一下， 一個如幻嘅情語嘅詞語咧，其實喺原文裏邊咧係心硬啊。如幻只係意譯，重點唔係在於如，係在於幻。唔係 stupid， 係 stubborn。舉個例子啊，譬如一間學校一個課室，哎呦個電燈啱啱壞咗咯，有目共睹。老師就話啦：同學，我哋呢幾日咧要換個一個地方上課啦。咁但係咧，有一個學生，佢每日翻學咧都翻翻去原底個課室嗰度等上課。是不是如幻啊？小學生都能夠明白的事，電燈壞了不可以在這裡上課，但是他偏偏不聽不接受，是心硬。這樣門徒是不是一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心硬呢？耶穌受洗的時候，天父已經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耶穌他自己也明明說出，他是從天父那裡差派來的，他是神的兒子，與父原為一。他還行了很多神蹟，去證明他特殊的身份。門徒仍然不能夠相信他是神的兒子。其實之前耶穌在海面講嗰句話，佢話：你哋放心，是我。是我呢個詞語咧，喺中英文翻譯都睇唔到佢嘅震撼嘅。但喺希臘原文裏邊咧，呢個詞咧係神嘅專用名字。每個猶太人都好敏感嘅，冇人敢亂咁用嘅。但係耶穌佢以神嘅名字自稱。呢班門徒仍然冇反應啊！心硬、頑固、stubborn， 所以呢個係今日經文裏邊兩個嘅嚴厲評語。第一個 ，sorry， 呢個係今日經文第一個嘅嚴厲評語啊。仲有第二個，不過時間有限，我只係簡單講啊。我想大家咧。看你的聖經去補充翻嗰個嘅細節，就嚟到第七章記載啦。法利賽人同埋文士走嚟咧，指責耶穌，其實就指責佢嘅門徒，話佢哋咧冇按傳統洗手食飯。第六節，主耶穌就回應佢哋，引用咗舊約以賽亞先知嘅説話去。呢段咧就係神指責佢百姓嘅説話，就係話：這百姓用嘴唇敬拜我，心卻遠離我。耶穌用依句嘅嚴厲評語嚟形容當時嘅法利賽人同埋文士。神嘅百姓子民表面上好尊崇、好敬畏神，但係內心卻係冷漠、背棄神。他們怎樣用嘴唇敬拜神呢？我相信大家讀聖經的時候都看過很多了。例如他們喜歡在大街大巷十字路口那裡去祈禱，方使人家看不到，想表現自己很敬虔、很愛神。這樣心遠離神又是怎樣的表現呢？我想邀請大家想一想，一個屬於神的人，但是心卻是遠離神，是怎樣的呢？大家想到嗎？如果想不到的話，很簡單，從我們自身想起，我們自己有沒有曾經心遠離神的時間？是一個什麼狀態？什麼原因？心遠離神就是不想心咯，不掛心咯。在日常生活裏面不會想起神的，自己過自己的生活， 好似神同我冇乜关系嘅，亦都唔会谂下神开唔开心。俗语所谓嘅冇心肝啊，我唔知翻译个字会点样译呢句。其实一种疏忽性嘅远离啊，不过咧有一种更严重嘅远离，就系咧明目张胆、明知故犯嘅远离。神明明讲清楚嘅事，当听唔到、听唔明；神明明规定咗嘅嘢，揾个方法、揾个藉口去绕过神，当神唔会发现嘅。喺第七章八至十三节，主耶稣就讲出咗个例子：法利赛人同埋文士，佢哋点样心远离神？简单嚟讲咧，就系佢哋都知道律法规定要献将一啲嘅祭物献俾神，律法亦都规定要供养孝敬父母。但系咧，佢哋觉得可以用供养孝敬父母嗰份嘅物品嚟献俾神，咁样咧就唔需要供养父母啦。其实是利用神做了藉口，就节省了一份的开支。以他们对律法的认识和严谨程度，真的不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吗？不过他们仍然要这样取巧，觉得神不会知道的，神不会介意的，目中无神，口里说敬畏神，但是心里面却坚决的拒绝顺服他的话，这一种就是心远离神的表现。所以回顾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后半段，他们讲出了当时的门徒愚顽心硬。接着在第七章，其实整章第七章都是讲出犹太人神的子民心如何远离神。马可将这两类的人他们的属灵生命上的失败串连在一起了。有什么目的呢？会不会是叫我们这群新约信徒，我们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些毛病？因为我们同时是耶稣的门徒，也都是神的子民。乃在座中的基督徒，你们不会好像当时门徒那样不相信耶稣是神，心里愚顽。我们都信了。就算在座中你是仍未是基督徒，你是寻索这个信仰的途中的，我都相信当你用一个开放的态度去寻问，不用多久你都会看到耶稣是神，你不会心硬愚顽。不过弟兄姊妹，耶稣是不是只单单要我们相信他是神就足够呢？当然不是了，这个只是基督信仰的入门第一步。所以余下的时间，我想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盲点呢？仍然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心硬愚顽，用嘴唇敬拜神，心却远离。我不想说太远，我就说入门之后一些最简单、最基础的事情，就好比小孩子刚刚开始入学读书，要学什么，要做什么。当然包括要学认字、学执笔，要学做一个好学生，每日准时上课、守校规、守秩序，还要尊敬老师、爱护同学，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一啲要求一啲都唔高啊，同唔同意啊？同样，我哋做基督徒亦都有好有一啲嘅入门之后嘅基本功夫。新约圣经里边已经讲得好清楚，因为时间有限咧，我今日只系同大家分享一点，亦都系我自己认为最重要嘅一点，就系爱神。 爱神是最大的诫命，当人爱神的时候，心就不会远离神，更加不会拒绝顺服祂的说话。爱神亦都是最首要的，因为当人爱神的时候，自然就会爱人的了，就不会任意的去伤害人，这样就达到了律法的精神。爱神亦都是最合理的，因为是神先爱我们，祂按着祂形象做了我们人类，将我们当孩子一样，但我们人类却是反叛离弃祂，好像那些叛逆的 青少年儿女一样。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祂差祂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拯救我们，带我们回家。所以当人藉着耶稣基督进入天国的国度，最基础要学的就是爱神。怎样知道你爱不爱神啊？爱在心里面的，很难看到，也很难量度。爱不爱可能只是自己知道，神知道，甚至有时自己都不知道。爱这种感觉难以触摸。不过你知道，爱基本上不是一种感觉，更多的是一个的决定。我再说一次，爱基本上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决定。你决定了爱神没有？爱可以用牺牲来量度的，因为爱里面必定包含为对方牺牲自己，没有付出没有牺牲的，很难说得上是爱。我们之所以肯定神爱我们，原因就是我们看到神为人类所牺牲所付上的一切，特别是牺牲了祂自己的儿子耶稣。在一百多年前，有一首古老的诗歌，祂就替主耶稣说出祂救赎人类的时候祂牺牲了什么东西。让我读一读的歌词给大家听好吗？第一节，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救你从死复起，使你罪过得赎。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事为我？我离天家，我离父家天庭，撇下荣耀宝座，来此暗世尘形，饱尝孤单漂泊。为你，为你，天家曾舍，你舍何福为我？为你饱尝痛苦，口舌难以形容，忍受枪刺鞭伤，救你脱离死亡。为你，为你，忍受一切，你受何苦为我？我从天庭父家谦卑，卑屈尊降下，带来原备救恩，并我宽容怜悯，向你，向你厚恩曾施，你将何物献我？弟兄姊妹，我们都听过很多次我们要爱神，但是你接受了吗？你开始爱神吗？为什么还像那个的小学生，老师说要换个地方上课了，但是仍然要回到原有的课室？应该明白的东西，但是不能接受。我们应该爱神， 卻是仍然愛世界，愛自己更多。弟兄姊妹，我們都知道我們要用行動來愛神，不可以只是用嘴唇敬拜。法利賽人和文士他表現得很敬虔，我們現代的信徒有時所唱的詩歌也都唱得自己很愛神，其實有時唱到某些詩歌某個地方，我自己又是不敢唱。作詩歌的人他可能真的那麼愛神，但是我發現自己仍然有段距離。今天的信息是提醒我們，要提醒我自己，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從入門的最基本開始，好好的反思自己屬靈的生命，要知行合一，實踐主耶穌的命令、聖經的教導。而愛神是最首要的一步，是最大的戒命，也是對神最合理的回應。我們不要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心盲，更加不要只用嘴唇敬拜神。你已經立志愛神嗎？在哥林多前書最後的部分，保羅說，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助可咒。我們作為信徒神的子民，如果我們對神一直都是不冷不熱、若即若離，恐怕真的當我們走完人生之後，主有更嚴厲的評語等待著我們，到那時候必定不好受，而且悔之已晚。所以這時候我想邀請敬拜隊帶領我們一起去唱這首回應詩歌。